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岁月正好之畅享夕阳又一次同你见面了。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
我是张凡。
张凡你好，很珍惜我们能够一起和收音机前的老人家聊聊有关老的话题的这样一个时间。今儿跟你想聊点什么呢？说到老人，我总是思维一下子很跳跃到另外一个角色上，小孩儿，某种程度上他们有着巨大的相通性啊。允许我先给你回忆一个小小的场景。大概是很多很多年前，我去到外省市的一个孤儿院啊，很多被遗弃的小孩儿集中在一个由爱心人士把他们收养之后容纳的那么一个房间里。很多孩子躺在这个床小床里边。那么工作人员呢，相比孩子的数量呢就少得可怜啊。但是即使这样，他们已经付出了自己极大的爱心了。我们这些可能今天来参观明天来看一下的人，只是看一下，
过客
过客，唏嘘一下，帮助一点，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
对，
但这个还不是留给我最深印象的事。最深的是，我走到每一个小木床的旁边的时候，几乎每一个没有睡着的、手脚可以动的孩子，俯身向他看去的大人，一个共有的动作就是伸出自己的双手。你知道他们在索求什么吗？
拥抱。
他们在索求哪怕是一个陌生人的拥抱。
原
来小孩子最需要的是拥抱。甚至还不是嗷嗷待哺时的奶水。这一幕让我看上去真的是唏嘘不已。你说一个小孩子思维还没有形成，他们对体验的感受也许只有饿吗？
那群孩子大概是多大的孩子
啊？有的在婴儿期，有的可能就2岁以内，那已经是比较大的小孩子了。大部分是1岁左右的孩子，
就是很小
很小的，
大部分可能不会走路或者刚会走路
对
阶段，
只能有就是躺在床上的小 baby。 那么很多的这个爱心人士，有些看护他们的小姑娘，或者说有一些专业素养的护士，他们只能一手抱一个啊，顶多2手抱2个，再不能更多了。
对，
其他的是更多等待拥抱的那样一些小孩子，这一幕给我很大的触动。
也就是说，在这些孩子本来应该特别可爱、特别活泼，被母爱、被父爱、被周边人的爱所包围、所淹没的那个阶段，结果他们却在一个爱之家吧，在一个孤儿院里面过着生活。其实孤儿院的工作人员其实为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爱心，但是他们的爱依然无法得到满足。就是我是说，那些孩子他们被爱的需求没办法得到满足，
远远没有得到满足。这一幕真的是给我留下太深刻的，甚至每每想起就会泪下的感觉。
那这个场景其实确实很触动我。我不知道你今天跟我分享这个场景有没有其他的意图啊？
既然我们是老人家的节目，干嘛要说小孩子呢？
对，
我想肯定很多听众朋友也会这样去问。今天呢，我恰巧听到叶兰跟我聊起一个话题。他说：“哎呦，吴爽啊，他说我今天特别难过。”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在大街上看到一位70的老人啊，推着另外一位老人。”那可能是他的爱人，比他更老，并且不能动了，目光放空，似乎不知道眼睛望向哪里，如果我再展开一下我的想象的话，好像生命只能在这样的状态下延续了。叶兰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到那么多年前那些小孩子，那样现在的那位老人，轮椅上的那位老人，真的没有任何的渴求了吗？真的没有任何的这个需要了吗？他们的夕阳真的就如此要暗淡下去吗？
其实我上一次去一个牧师的教会聚会啊，那个牧师跟我们说，他们教会啊，应该是好几位年龄特别大的，到了80多，甚至有好几位已经过了90岁的老姊妹。因为中国确实是这样子，好像应该全世界都应该是这样子，就是姐妹或者说女性的寿命要比男性的长，平均寿命。所以教会里面确实有好多位年龄比较大的老姊妹，他们呢有的是自己拄着拐杖来聚会了，坐在教会的某个角落里，有的呢是被别人推着轮椅来到教会里，他们坐在教会的某个地方。你觉得他们能听懂讲道吗？特别是有的人听力已经不行的情况下，他已经听不懂或者听不见什么声音的情况下，他们在这一天来教会有人关心他们吗？实际上他们确实，第一他很难听见声音了，有的人听力不好，退化的比较快，有的人即便能够听到声音，但是我坦白的说，教会的主日讲道信息并不容易理解的，对于一个80多岁甚至过了90岁的老人，他们的头脑的反应力应该是衰退的比较快的，他可能不一定能够那么清晰的听懂教会的讲台信息。他们来到教会应该是说，哦，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星期天要去聚会。那么来聚会有人关怀他们吗？他们需要的是怎样的关怀呢？就是你刚才说那件事情让我有思考。虽然孩子他在小的年龄他有被爱的需求，那到老了我觉得应该也一样，我们被爱的需求被关怀的需求不会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取消或者说没有消散，应该是每时每刻都有的。我们不能说给你吃给你喝你就可以了，你就满足了。其实我觉得那是很不尊重的，而是老人他有他的需求，每一个老人有他的尊严，每一个老人有他的心理活动。
没错，他只是不能够完全的用外在的形式体现出来了。
对，
其实你发现吗，我们在一个房间里的时候，一个人比如说在冬天，你会感觉到有一点冷，当人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不那么冷了。
对，这是一个自然并且物理规律。
是的，当一个老人啊，他一个人待在屋里的时候，他也许耳朵也是什么也听不到，他对周围的反应要更迟钝一些，但是他是一个人，他很孤独。那么在教会里有人推着他，把他安置到合适的角落里，他的眼睛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人的来回走动，他可以体验到很多人的，哪怕是因着人多而升腾起来的那个物理的气温，我想他的心的温度也是会慢慢的变得更热起来一点点的，因为他是那么多人当中的一员。
哎，你说的这件事情让我有一个思考啊，这个思考是我突然间想起来的，就是你知道吗，一个孩子从他出生的时候，因为周边的人跟他说话，不断的说话，他给他听，他的语言功能就得到刺激，他能够听懂别人的话，他可以说话。如果你不跟他说话呢，他就不会说话。
没错，
因为他听不到你说话，他就不会说话。所以有的孩子，你看同样一个年龄的孩子，如果那个家庭当中父母跟孩子交流特别多的话，他的语言就快，
没错，
就丰富。如果父母跟他说的话特别少，那个孩子的语言能力就比较慢，发展也比较慢。哎，我联想到老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天天其实不想跟老人说话的，跟他说话特别少，会不会因此造成他的
更快的衰退，
听力衰退的比较快呢？因为没人跟我说话，我用不上耳朵了，我不需要听了。我猜测的啊，我没有科学根据，我只是猜测的。因为每天天没有人跟我说话，我好像跟他说话觉得很费力，这个费力是越来越费力的。因为你天天不跟他说话，时间长了你说话他真的是听不见了。
没错，
听不到了。
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自己啊，我们可以如此顺畅的交流，我们可以对每一个问题进行脑中快速的反应，但是啊，张凡，我们有老的一天。我就想等我们垂垂老矣的时候，旁边的年轻人如果也有我们当年的思维，说我不太想跟老年人说话和交流，我们该是何等的凄惨啊。所以夕阳在我们尚且能够比如说很好的安排自己的老年生活的时候，完全可以被辉煌的畅想啊。当我们老一些再老一些再老一些的时候，当这个日光之下所有的不再发生的心事有一天也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夕阳要不要 被唱响，我们需不需要更多人，哪怕我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我们看见他走上前来拍拍我们的双肩，安抚我们孤独的灵魂，我想是需要这样的人的出现。
对对，我觉得很需要。当然我知道我们听节目的有的是老人嘛，
是的。
假如刚好有一个年轻人，其实我是鼓励你，你可以做那个主动者，
没错，
你去畅想别人的夕阳，你去点缀别人的晚年生活，你就跟他说话，你问问他最近怎么样，也许他听得不是很清楚，
对，
但是他很开心。哎，我想起一个笑话啊，这个笑话怎么说的呢？就是两个耳朵都很背的人，就是两个耳朵都不好的人，我们暂且叫张三和李四吧。
好的，
这个张三和李四呢，早晨出门，哎，刚好都看到对方出门了。那个张三就说：“你干嘛去啊？”这个李四就说：“你说什么？”张三说：“哦，你钓鱼去啊？”那个李四就说：“你再说一遍。”那个张三说：“谢谢。”你会发现什么？他们完全没有对上，
所答都非所问，
因为他们听不到对方说话，但是他们很开心。因为有人跟他说话，
是
今天早晨出门有个人跟我打招呼，跟我说了
那么多的话，
那么多话，而且他自以为我说的话他听懂，他说的话我也听见
了，我也听懂了，
对，他们都很开心。
是的，
所以也许我们没有变老，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做一个主动者，点缀别人的晚年生活，
是的，
畅想别人的夕阳。
是的，我们都是别人的孩子，我们也都有自己生身的父母哈。
对，
如果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老人的夕阳在更加年老的时候需要被畅想的时候，就让我们从身边的老人，我们的父母啊，爱人的父母做起吧。
风好像倦了，云好像累了，这世界再没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我走过青春，我失落年少，如今我又再回到思念的地方。台北的天空有我年轻的笑容，还有我们休息和共享的角落。只愿和你度过。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畅想夕阳啊，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欢迎您在下一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再见，
再见。
风也曾温暖，雨也曾轻柔，这世界又好像充满熟悉的阳光。我走过异乡，我走过沧桑，如今我又再回到